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这么一场交响音乐会，举办方邀请了当时最知名的小提琴家前来演奏。广告宣传中说他将要用一把举世罕见的小提琴进行演奏，当时那把小提琴就价值$20,000，放在今天，那把小提琴的价值很可能会超过$500,000，也就是差不多350万人民币。音乐会当天，表演大厅里座无虚席，人们都满心期待着接下来的演出。很快，这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站到台上开始演奏，美妙的音乐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但就在他开始演奏最后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突然把小提琴摔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径直走下了舞台。看到这一幕，当时的观众们都惊呆了，而这场音乐会的指挥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他微笑着转身向众人宣布说，这位音乐大师想让大家知道，他刚刚用来演奏的那把小提琴并非是那个价值$20,000的那把，而是一只价值只有$20，再普通不过的小提琴。说完之后，这位小提琴大师重新回到了舞台，用那把真的价值$20,000的小提琴完成了他最后的演奏。事实上，基本上没有人能分辨出这两把小提琴之间的差别。我想，他想要传达的观点是，小提琴固然重要，但只有在音乐大师的手中，他才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鼓舞人心，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并不是一把什么稀世罕见的小提琴。当然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我肯定是$20的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小提琴了。事实上，教会就像是一支由很多不同种类的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这些乐器虽然出身平凡，但都是主用重价赎买回来的。让我们变得不同凡响的是我们的救主，因为那位大师演奏了我们的生命，借此向这个世界彰显了他的大能。应该获得掌声的是他，而不是我们。当我们甘心让主通过我们的生命演奏出恩典的乐章时，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将得到极大的荣耀。使徒彼得已经在其书信当中描绘了，在这个并不那么友好的社会中，基督徒的生命有哪些与众不同的非凡之处。他将信徒描述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他也概述了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所居之地的政权、人的各种权柄、机构、雇主不公平的待遇，以及如何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致死老我并效法基督的品格。而现在彼得要做的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描述基督信仰的实践，这就是恩典与福音的乐章。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 就请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来开始看。在这里，彼得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写道，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我们先停在这儿。换句话说，你们要学会一起合奏，学会彼此配搭。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我现在想说的是，彼得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告诉我们，总而言之。有些弟兄姊妹的圣经可能写的是最后，这并不是说他的信就到此为止了，就好像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最后，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他的讲道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样，可能只是给后面要分享的信息做个铺垫。事实上，彼得是在总结他之前的一些观念，也就是如何在比个人生活、工作或婚姻更广泛的背景下来彰显基督信仰。我想把他的这份总结称为一门基督教系列课程。其实我们大可把这个课程命名为基督教入门。事实上，我已经做了这门课的教学大纲，我们也会一起学习到第四章的结尾。这门课的课程大纲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像基督一样行事为人，为基督辩护，认同基督，等候基督，为基督受苦。想象一下，彼得把我们领进了学校，让我们坐在课堂里面，然后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些我们要牢记并且要活出来的内容。顺便说一下，基督徒不能免修这个课程，你必须参加。而且因为这些课程会布置家庭作业，所以你也不能选择旁听或者是干脆不做作业。彼得只不过是个代课教授，我们真正的教师是圣灵。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节课是关于五个不同凡响的美德和两个超乎想象的反应。我们先来讲五个不同凡响的美德。彼得在黑板上写下的第一个形容词是同心。我们刚刚才读了这节经文，彼得先说总而言之，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总结一下我之前说过的关于如何更好地彰显基督信仰的要义。首先，第一点，你们都要同心。彼得实际上是在对教会说，在被救赎者的乐团中找到你们该有的位置。我来换一个比喻来强调一下这个美德吧。基督身体中肢体的同心与人体中各器官的同心一样重要。如果我们的身体器官不能同心，或者如果某些部分无法正常工作的话，我们会称这种状态为一种残疾。而当一组不健康的细胞开始吞噬其他健康的细胞时，我们则称之为癌症。对于一间地方教会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一间地方教会由信徒所组成的身体也可能会变得残疾，甚至开始相互吞噬。因此，保罗才会警告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当你去看医生时，我想你永远都不会随随便便，似乎漠不关心地走进检查室，你一定会非常关心。当你做完检查之后，你一定会很重视结果， 一定会很关心。那么，我们是否同样关心和在意在地方教会与其他信徒建立起同心、健康和合一的关系呢？有位作者提醒我们说，神从未要求我们在教会中制造合一，合一早已经存在了，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但我们确实有义务保守这样的合一，如圣经所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可见我们在教会中的责任不是创造合一，而是保守合一。当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同心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我们都变得一模一样，同心不等于完全一样。因此彼得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所有方面都变得一样，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就不是协奏了，而是变成了齐奏。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以齐奏的方式一起来演奏相同的音符，相反我们要以不同的恩赐、个性、不同的创造力、背景和品味来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在那位大指挥家，也就是我们的主基督的指挥下，将所有的音响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不管你信不信，即使是20美元的小提琴、小号、长号和单簧管，也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当然了，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把彼得在这里的描述翻译为彼此和睦同居，而这在当今这个世界是极不寻常的。其实只要看看国内或者是全球的新闻报道就知道了，在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高抬自己、自我陶醉、自我推崇的世界里，个人权益凌驾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之上，人们远非彼此同心的状态。然而在彼得看来，这反而给教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彰显一种不同凡响的属天的荣美，也就是彼此同心。讲完这一点后，彼得又在黑板上写下了另外一个词，第二个词是体恤。请大家继续来看这节经文，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这个词基本上是指能够分享同伴的感受，或者进入他人的感情世界中。记载在约翰福音中的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神迹，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个神迹是在一场婚宴上，那是人生当中最欢乐的一个时刻，而他的最后一个神迹发生在一场葬礼上，那是人生中最悲伤的一个时刻。因此可以这么说，主完完全全地进入并经历了人所有的体验和情感。事实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述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也使用了同一个词，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大家想象一下，耶稣基督能感受到你的感受，他既能感受到那场婚礼的喜悦，也能感受到那场葬礼的悲伤，更能感受到所有在这之间的人的情感。这就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的意义所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今天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相信我们当中就有许多人正在经历着心灵、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和折磨。在我看来，应该再没有什么时候能比在主日里效法主的怜悯、他 的连续更好的了吧。我们可以花些时间彼此来分享失落、悲伤和困惑，可以在路边上停下车来，与某个软弱、摇摆不定或者是忧虑重重的人一起祷告，还可以用充满善意的言辞来欢迎别人。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做法。普通人的想法可能是，我才是那个命苦的人，我才是那个受苦的人，我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让我头疼的了，我只是为了我自己才来教会的。而基督教入门这个课程教导我们，带着怜悯和体恤进入他人的感受和情感，这种不同凡响的美德可以彰显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恤。彼得接着在黑板上写下了第三个词，我将其归类为忠心。彼得在第八节接着说，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也就是说，要把彼此当作家人一样对待，像兄弟一样对待。小时候，我有三个兄弟和我一起成长起来，所以我猜彼得应该不是想让我像对待6岁、8岁和10岁的哥哥弟弟那样对待彼此吧。仅从我的三个兄弟对待我的方式来看，我能活下来都算是个奇迹了。对他们每个人其实也都一样。这里相爱如弟兄的原文是 Philadelphia， 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意思是弟兄之爱之城。在座的有谁曾经住在那个充满了弟兄之爱的城市？请举手。说实话，我认为住在费城的人都不指望别人真的能按照这个城市的名字那样生活。但彼得显然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教会的名字去生活。事实上，每个教会都应该冠以弟兄之爱的名字。无论是弟兄、姊妹、年轻人还是年长的，无论是信主时间很长的人，或者像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刚刚信了主，我们都应当活出弟兄之爱。这个词也包含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对家人忠心。这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家庭的纽带。彼得是在告诉我们，基督教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基督徒会把那些原本在血缘上不属于一家人的人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比如圣经就教导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章1节。正因为如此，使徒保罗才写道，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罗马书12章10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章1节。这些都是与家庭有关的表述，我们是神家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在家庭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可能会把牛奶弄洒，说我们不应该说的话，或不按照我们的年龄行事。我们可能懂得很多，但顺服的很少。我们可能会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坚持自己的方式，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生闷气，或者像一个青少年一样抱怨嘟囔，甚至可能会不时地回归到可怕的2岁那样的状态。所以让我们对家中那些不断变得成熟长大的成员，也就是对所有的人， 显明更多的恩典、忠心和弟兄之间的爱。彼得接着又在黑板上写下了另一个美德，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理心。再说了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之后，彼得又加上了存慈怜谦卑的心，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心存怜悯。这个希腊词指的是内脏器官，包括心脏、肺和肝等。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用这个词指的是最深的情感和最深的同理心。当使徒保罗在劝勉以弗所信徒要存怜悯的心的时候，以弗所书4章32节，他也使用了同一个词。和彼得之前提到的体恤 sympathy 一样，在彼得前书3章9节这里，彼得再次用怜悯这个词来鼓励我们要关心他人的感受。然而这两个词的不同之处在于，怜悯这个词指的是采取行动来缓解可能存在的需求，同理心不仅是要看到问题，还想要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那些正在经受苦难的人来说，真诚的同理心是多么不同凡响的一种美德。约翰·菲利普斯从历史学的角度这样写道，在第一世纪的异教世界里，基督教还没有扎稳脚跟或开始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那是一个冷酷无情、残暴冷漠的世界。罗马帝国没有为平民提供医疗服务，他们只为军队和皇家人员提供医疗护理。当时没有为老年人设立养老院，没有向文盲提供公共教育，没有为上了年纪的人提供退休院，没有为成瘾的人提供救援，也没有为寡妇、受虐待的妇女和儿童或者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有组织的援助。在罗马帝国，数百万的奴隶没有民权，那时没有孤儿院、救济站、慈善机构或者是一些社会项目，所有这些公益和慈善组织都是基督教的副产品。换句话说，那些做着不同凡响的善事并且彰显着不同凡响的美德的基督徒，比如同理心，既怀揣着怜悯，也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那种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有怜悯心和良善的基督教信仰，则根本就不是新约圣经中的基督教信仰。彼得在黑板上写下了最后一个不同凡响的美德，那就是谦卑。他写道，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原文中的这个词可以被直接译为谦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彼得并没有写在教会里要谦卑，或者是在人们能看得见的地方谦卑，或者在你发表关于谦卑的3种方式以及我是如何做到的这本书的时候谦卑，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在没人能看见，只有上帝可以看见的地方谦卑，在心思意念中谦卑，在属灵的事情上谦卑。谦卑是多么不同凡响的品质啊！耶稣基督就曾降卑为人，取了我们的样式，腓立比书2章。荣耀的大君王居然成了众人的仆人，我们是否具备了像仆人一样的谦卑？考验就在于我们是否能接受像一个仆人一样被人对待。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一世纪的世界对这种美德是不屑一顾的， 那时候的人们以勇敢、具有侵略性、自信和站在高山之上，以至于能一览众山小而为荣。比较之下，只有那些不够勇敢和自信、没有能够出人头地的人才需要谦卑，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的这种状态也确实需要谦卑。在同心、体恤、忠心和同理心这些不同凡响的美德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两个超乎想象的反应。第一个超乎想象的反应就是不报复。请大家来看第九节的经文：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的信仰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而且也体现在我们是如何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的。这里的恶和辱骂指的是他人会用恶言恶行来恶待我们。彼得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多么高贵典雅的言辞，因为他知道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他的笔尖沾满了生活的现实，他似乎预料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在书信中告诉我们该如何对这些针对我们的不良、不当、不健康和不适当的言行做出回应。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因此，保罗才会大家手边有是教会的信徒说，就请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
要谨慎。
我们从第八节来开始看，
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
相。在这里，彼得做了一个
我说
概括性的，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写道：
加拉太书，
总而言之，
15-16，
你们都要同心。
当你去看医生时，
事实上，我想
彼得是在总会
他之前的一些观念
似乎漠不关心的走进检查室，
也就是如何在
你一定会
个人生活工作或
当你做完检查之后
广泛的
背景下，你一定会很重视结果，
一定会很关心。
那么 我想
我们是否
这份谅解关心和
在意一门基督
教系
列
课程
与其他信徒建立
起，其实我们大可
同心
把这个课程命名为
和
基督教入门。
事实上有位作者提醒我们说，
的教学大纲，
神从未要求
我们在教会中
制造合一。
合一
这门课的课程大纲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
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
像基督
一
样行事为人，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
为基督辩护，
但我们确实有义务
基督
保守这样的
等候基督，
如圣经所说，
为基督受苦，
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想象一下，彼得把我们领进了学校
的心，
让我们坐在课堂里面。
以弗所书四章三节，
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些，
可见
我
们在教会中的责任
不
是创造合一，而是
我们先来讲五个不同凡响的美德。
当彼得在这里，
彼得在黑板上写下的第一个形容词，
我们要同心的时候，
同心，
他并不是要我们都变得一模一样。
我们刚刚才读了这，
同心不等于完全一样。
彼得先说，
总而言之，
因此彼得并不是在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所有方面都变得
一样。一下，我之前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关于
那就不是协奏
彰显，
而是变成了
齐奏。
首先，第一点。
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以齐奏的方式一起来演奏。
彼得实际上是在对教会说，
相反，
在被救赎
者的乐团中，我们要以不同
的恩
赐
找到你们
各有的位置，
不同的创造力。
讲完这一点后，
和
彼得又在黑板上写下了
另外一个词，
然后在那位大指挥家，
也就是我们的主基督的指挥下，
将所有的音响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你们都要同心，
不管你信不信，
彼此
即使是20美元的小提琴、
小号，
这个词基本上是
单簧管，
也
能
够分享同伴
的
感受，
或者进入他人的感情世界中。
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把彼得在这里
记载在约翰福音中的主耶稣
彼此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神迹，
就很好
的说明
了。当今这个世界是极不寻常。
第一个神迹是在，
其实只要看看国内
上，或者是全球的，
那是人生当中最欢乐的一个时刻。
在这样一个
他的最后一个
自我为中心
发生
高抬自己
葬礼
上，自我陶醉，
那是人生
中
自我推崇
的世界里
的一个时刻。
个人权益，
因此可以这么说，
凌驾于人与人之间
完完全全
的共同利益
上，
并经历了
人们
人
所有的体
验
和
同心的状态。
事实上，
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彼得看来，
在描述耶稣教会提供
这位大
祭司
的
时候，
也使用
来彰显
一
种不同凡响的
说
属天的荣，
他并非不能体
恤
彼此
我们的软弱。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大家想象一下，耶稣基督能感受到你的感受，他既能感受到那场婚礼的喜悦，也能感受到那场葬礼的悲伤，更能感受到所有在这之间的人的情感。这就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的意义所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普通人的想法可能是，我才是那个命苦的人，我才是那个受苦的人，我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让我头疼的了，我只是为了我自己才来教会的。而基督教入门这个课程教导我们，带着怜悯和体恤进入他人的感受和情感，这种不同凡响的美德可以彰显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恤。彼得接着在黑板上写下了第三个词，我将其归类为忠心。彼得在第八节接着说，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也就是说，要把彼此当作家人一样对待，像兄弟一样对待。小时候，我有三个兄弟和我一起成长起来，所以我猜彼得应该不是想让我像对待6岁、8岁和10岁的哥哥弟弟那样对待彼此吧。仅从我的三个兄弟对待我的方式来看，我能活下来都算是个奇迹了，对他们每个人其实也都一样。这里相爱如弟兄的原文是 Philadelphia， 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 从这个词来的，意思是弟兄之爱之城。在座的有谁曾经住在那个充满了弟兄之爱的城市，请举手。说实话，我认为住在费城的人都不指望别人真的能按照这个城市的名字那样生活，但彼得显然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教会的名字去生活。事实上，每个教会都应该冠以弟兄之爱的名字，无论是弟兄姊妹、年轻人还是年长的，无论是信主时间很长的人，或者像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刚刚信了主，我们都应当活出弟兄之爱。这个词也包含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对家人忠心。这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家庭的纽带。彼得是在告诉我们，基督教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基督徒会把那些原本在血缘上不属于一家人的人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比如圣经就教导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1。正因为如此，使徒保罗才写道，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罗马书12:10。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1。这些都是与家庭有关的表述，我们是神家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在家庭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可能会把牛奶弄洒，说我们不应该说的话，或不按照我们的年龄行事。我们可能懂得很多，但顺服的很少。我们可能会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坚持自己的方式，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生闷气，或者像一个青少年一样抱怨嘟囔，甚至可能会不时地回归到可怕的2岁那样的状态。所以让我们对家中那些不断变得成熟长大的成员，也就是对所有的人，显明更多的恩典、忠心和弟兄之间的爱。彼得接着又在黑板上写下了另一个美德，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理心。在说了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之后，彼得又加上了存慈怜谦卑的心，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心存怜悯。这个希腊词指的是内脏器官，包括心脏、肺和肝等。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用这个词指的是最深的情感和最深的同理心。当使徒保罗在劝勉以弗所信徒要存怜悯的心的时候，以弗所书4:32，他也使用了同一个词。和彼得之前提到的体恤 sympathy 一样，在彼得前书3:9这里，彼得再次用怜悯这个词来鼓励我们要关心他人的感受。然而这两个词的不同之处在于，怜悯这个词指的是采取行动来缓解可能存在的需求，同理心不仅是要看到问题，还想要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那些正在经受苦难的人来说，真诚的同理心是多么不同凡响的一种美德。换句话说，那些做着不同凡响的善事，并且彰显着不同凡响的美德的基督徒，比如同理心，既怀揣着怜悯，也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那种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有怜悯心和良善的基督教信仰， 则根本就不是新约圣经中的基督教信仰。彼得在黑板上写下了最后一个不同凡响的美德，那就是谦卑。他写道，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原文中的这个词可以被直接译为谦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彼得并没有写在教会里要谦卑，或者是在人们能看得见的地方谦卑，或者在你发表关于谦卑的三种方式以及我是如何做到的这本书的时候谦卑，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在没人能看见，只有上帝可以看见的地方谦卑，在心思意念中谦卑，在属灵的事情上谦卑。谦卑是多么不同凡响的品质啊！耶稣基督就曾降卑为人，取了我们的样式，腓立比书第二章。荣耀的大君王居然成了众人的仆人。我们是否具备了像仆人一样的谦卑？考验就在于我们是否能接受像一个仆人一样被人对待。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一世纪的世界对这种美德是不屑一顾的。那时候的人们以勇敢、具有侵略性、自信和站在高山之上以至于能一览众山小而为荣。比较之下，只有那些不够勇敢和自信、没有能够出人头地的人才需要谦卑，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的这种状态也确实需要谦卑。我曾经读到过这么一本书，里面说的是在17世纪，富有的地主们会经常举行狩猎活动。尽管他们在狩猎期间会露天宿营，但他们还是会带着全套的厨房、更衣室，甚至图书馆和所有的佣人一起出来，以使他的生活能按照其日常的方式运作。我以后也要这么露营。在他们射杀了一些野鹿后，他们的露营就会变成一场户外的演习。然而，家里的佣人却从未得到任何鹿肉，尽管他们做了所有的工作，但他们只能得到别人吃剩下的零碎，我们称之为内脏，他们称之为 ambos。 他们会把 ambos 拿去洗净，然后用蔬菜和水果腌制，再把它们卷在面团里烤熟了，烤出来的食物就像一个饼一样，因此他们会称之为 ambo pie， 就是 ambo 饼。这个短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 humble pie， 谦卑饼，在 ambo 前面加了个 h， 因为 ambo 和 humble 这两个单词看起来非常像，所以可能是有人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了。它指的是那些因为失败、亏损或者是降职而被迫吃谦卑饼的人，因为他们不是赢家，因此会被拉下来一个或两个台阶，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被迫吃这个谦卑饼的。没人会自愿降低一两个台阶，也没人会拿一份谦卑饼的外卖。因此彼得实际上是在说，拉把椅子过来，和你的弟兄姊妹们待在一起，心甘情愿地彰显着不同凡响的谦卑。在同心、体恤、忠心和同理心这些不同凡响的美德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两个超乎想象的反应。第一个超乎想象的反应就是不报复。请大家来看第九节的经文，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的信仰不仅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而且也体现在我们是如何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的。这里的恶和辱骂指的是 他人会用恶言恶行来恶待我们。彼得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多么高贵典雅的言辞，因为他知道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他的笔尖沾满了生活的现实。他似乎预料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在书信中告诉我们该如何对这些针对我们的不良、不当、不健康和不适当的言行做出回应。顺便说一下，彼得在这里使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也就是说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持有的反应模式，不仅仅是在第一次或第五次的时候这样做，而是在每一次被冒犯得罪的时候都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在这个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世界里，这样的回应方式一定会超乎身边人的想象。如果我们真的能这么做，我们就停止了这种恶性循环，打破了这种锁链和捆绑，也就是他这样对我，所以我也要这样对他，或者他说了我那些坏话，所以我也要说他的坏话，或者他们这样对待我，所以我也要这样对待他们。除了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之外，彼得也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请弟兄姊妹们接着往下看。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里翻译成祝福的希腊文单词衍生出了英文当中的 eulogy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通常在葬礼上诵读的赞词或者是颂词，总之就是说别人的好话。这难道不超乎想象吗？彼得在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对那些还活着的人说好话，而且要对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人说好话。在如今的世界，人们的言语中充满了挑衅和敌意，而我们的言语却要充满祝福和赞扬。我相信当听到这样的教导时，一世纪教会的信徒和我们今天的信徒都可能会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针对这个问题，彼得在这节经文的结尾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并以此作为答案。彼得接着说，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换句话说，不要忘记你们已经继承了一份永恒的祝福，你们原不配得这份祝福，这完全是来自上帝恩典的礼物，而现在我们正在走向这份祝福的传承。彼得好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给予他人祝福，甚至包括那些利用、诽谤和虐待过我们的人。重要的是别忘了我们将要去哪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失败很多次，但这也是我们要完成基督教入门课程的原因。问题不在于你有多聪明，或者是有多么强壮，或者你有多么软弱或者是脆弱。很明显，彼得是在暗示我们要更多的尊崇基督，以及更多的去依赖他。我们都是20美元的小提琴，但在耶稣基督这位大师的手中，我们将以不同凡响的美德和超乎想象的应对当作美妙的音乐，来邀请我们周围的人加入这场恩典的演奏会。这份恩典最终将带领我们与众圣徒共享永恒的未来，并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基督教入门课程的主旨大意就是要我们能安然躺卧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并时刻在他的引导之下。 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在童年时期听到的一首福音歌曲，特别是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现在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不过我来把这首歌的歌词念给大家听，并以此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歌词是这样的：他破旧且伤痕累累，拍卖师觉得这琴不值一提，白费时间在这把旧小提琴上，但他还是带着微笑举了起来。他喊道：各位出价呀，谁来为我开始竞拍？一美元，一美元，有人出两美元吗？两美元，谁出三美元？三美元一次，三美元两次，就要三美元了。然而不，从房间后方走出一位灰胡子老人，他走上前，拿起琴弓擦去小提琴上的灰尘，紧绷起琴弦，然后演奏出一曲纯净甜美的旋律，像天使歌唱般动听。音乐停止，拍卖师用平静低沉的声音说：现在这把旧小提琴要多少钱？他举着琴和琴弓问道。一千，一千，有人出两千吗？两千，谁出三千？三千一次，三千两次，成交了，他说。观众欢呼，但有些人哭泣。我们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改变了它的价值。答案迅速传来，是大师之手的抚摸。还有很多生活失调的人，饱受苦难的伤痕累累，像那把旧小提琴一样，被无情的人群廉价拍卖。但大师降临，愚蠢的人群永远无法理解，一个灵魂的价值和大师之手所能带来的蜕变。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那把极其普通的20美元的小提琴，事实上我们连这20美元的小提琴也不如。我们是何等的肮脏污秽悖逆，我们是那罪恶之子，是活在今生今世当中随从自己的私欲。事实上我们以前不知，但是天父，因你极大的怜悯和恩典，你付出极大的代价，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洁净我们，清偿我们在你的面前所欠下的所有的罪债，以至于我们现在在你的面前完全圣洁和公义。我们现在成为一把价值连城的小提琴，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极其贵重的器皿，不是因为我们经过努力使得我们的价值得到了改变，而是因为你的救赎，是因为你大能的手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洁净了我们。谢谢天父，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和罪，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尊贵的身份，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天父，也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的生命，真正的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被你所用，能够蒙你的悦纳，使最终将荣耀能归在你的宝座面前。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和感谢，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